OK， 咁咧就我哋好開心今晚見到咁多人即係聚首一堂啊！大家喺呢個 basement 呢度咁熱鬧。有陣時咧，我哋同喺呢個 planning committee 傾開咧，就係話覺得咧，似乎咧我哋嗰個團體相咧應該喺今日影，就唔係喺呢個第十堂嘅時候先影嚇。因為第十堂嘅時候咧，啲人咧已經走得七七八八啦。咁頭先阿 Paul 都講過咧，即係我哋好開心，即係見到今年有咁多嘅新嘅參加者嚟參與，亦都係見到嗰啲咁多年都離開嘅，亦都係繼續咁去參加，咁變咗我哋嗰個 hardcore 咧。
我張神父喺度，我未走。
啊，咁嗰個 hardcore 咧就係越嚟越大啊！咁我哋今年亦都多咗四十幾位嘅新參加者，咁就希望一路咁聖經研討會咧係可以一路越嚟越多人參與，因為咧係去我哋去分享天主嘅聖言咧係永遠唔會太多嘅嚇。咁再睇大家聲就神，因為神父就嚟要走啦。咁你哋可以即係靜靜地嚇，即係可以繼續去同神父買書，咁佢同你簽名。咁我哋可以繼續即係我哋今晚嘅聖經研討會。咁或者喺開始之前咧，我哋就講講今晚咧，我哋今晚係開始嚇係呢個新嘅一本聖經嘅書，我哋要查嘅就係呢個格林多人前書。咁今晚咧，我哋只係做一個好。好短的研討，只是這個第一章的第一節至到第九節。咁雖然係咁短咧，但裏邊嘅道理咧係好豐富嘅啊。咁亦都我哋好似過往一樣咧，係開始之前咧，我哋先做一個祈禱啊，然之後先至去祈求聖神嘅帶領，然之後我哋先至去分享聖神為我哋所默感嘅話語。咁請大家靜一靜。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仁慈的天父，按路加福音的记载，当主耶稣基督他展开经书去诵读圣言的时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时刻。当时会堂里面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他，他们似乎都在期待着去听到一些不寻常的信息。如主耶稣基督亦都冇使佢哋失望，佢话俾佢听，佢就系以撒以亚先知所预言嘅受苦者，佢就系麦西亚。喺呢个新嘅一年嘅 BSP， 我哋都展开经书去查考格林多人前书，求你就让圣神系临于每一位参加者嘅心里边，让我哋都同样系能够接收到你俾我哋嘅呢啲不寻常嘅信息。请大家回应，请上主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咁我哋咧，或者系好快去睇睇呢个今日我哋要研究嘅经文啦。就系、是、格林多前书嘅第一章一至九节。咁由于咁短咧，我咧系就全部咧系读出嚟俾大家听啦。第一章至后与感谢。因天主的旨意蒙召为耶稣基督中途的保禄和索斯特乃弟兄，致书给格林多的天主教会，就是给那些在基督耶稣内受祝圣与一切在各地呼求我们的主，亦即我们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一同蒙召为圣的人。愿恩宠与平安由我们的天父主和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我时时为你们对天主在基督耶稣内所赐予你们的恩宠而感谢我的天主，因为藉着他，你们在一切事上，在一切言论和知识上都成了富有的，并且我为基督所作的证言在你们中是这样的坚定，以致你们已不缺少任何恩宠，只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出现。天主必要坚固你们到底，使你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日子上无瑕可指。天主是忠信的，因为你们原是由他所召，为同他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合而为一。咁呢个咧就系我哋今日要研究嘅格林多前书的致后和感谢的经文。 咁喺我哋去進一步深入去分享一下，同埋呢個研究一下今日嘅呢段經文之前咧，由於我哋今日係第一次即係開始研究呢個《格林多人前書》咧，咁亦都照例好似過往一樣咧，我哋係請咗資料搜集組Teresa Lee 咧，係同我哋做一個有關《格林多人前書》嘅簡介嘅。咁我想先請Teresa。
各位 BSP 的朋友，很高兴今次有机会跟你们介绍《格林多前书》。我想问一下，有多少个人已经看完整本书了？我们已经，你应该自己给自己掌声，如果你已经看完整本书的话。我相信《格林多前书》的很多章节呢，就大家都很熟悉的了。尤其是如果你去參加婚禮，有幾句說話我想大家都經常聽到的，就是愛是含忍的，愛是慈祥的，愛不嫉妒，不誇張，不自大。這個就是每一個結婚的新人的愛的金句，他們希望由結婚那天開始都會記得很熟的了。我今天就會很簡單介紹一下這個《格林多前書》的一些背景的資料。咁格林多城咧，就係依個保禄喺第二次传教旅程嘅时候咧，佢係咧係喺大概公元49年嘅时候咧，就係探访依個格林多城嘅。咁喺中途大事录里面咧就有记载，保禄咧就喺格林多城咧就係大概逗留咗18个月嘅时间啦。咁佢除咗平时係宣讲福音之外咧，就每逢安息日咧，佢都喺依个会堂里边咧，就系宣讲依个福音。咁亦都有好多人咧，因为保禄嘅宣讲咧，系而归化领洗。咁于是咧，佢系组成咗依个格林多嘅教会啦，系由犹太人，亦都有好多嘅外邦人咧，系一提系组成咗依个格林多嘅教会。咁跟住呢个保禄喺几年之后咧，就系进行咗呢个第三次嘅远行嘅传教嘅旅程。咁佢喺厄弗所嘅地方咧，就系逗留咗有两年嘅时间。咁喺嗰两年嘅时间里边咧，就系听闻咯，呢个格林多嘅教会咧，就系发生咗好多嘅分裂啊，其他或者系其他嘅唔愉快嘅事件。咁亦都有好多格林多嘅信友咧，写信俾呢个保禄，系问佢一啲嘅意见。咁但系保禄当时咧就系唔可以抽身去到呢个格林多嘅呢个地方，于是咧佢就喺呢个厄弗所嘅地方咧就系写咗呢个格林多嘅前书啦。咁佢亦都咧系向呢个格林多嘅信友咧就系保证，佢日后好快咧就会去探望佢哋啦。咁我跟住咧就会大概介绍下呢个格林多城，英文系叫 Corinth 啦。咁佢嘅地理位置、佢嘅商业同埋一啲历史嘅背景，咁唔知道大家喺个地图嗰度睇唔睇到格林多嘅位置啦？咁佢系嗰个埃及嘅 格林多咧就系呢个希腊嘅古城，咁佢喺北边咧就系呢个希腊嘅大陆啦，南边咧就系一个半岛，咁呢个格林多咧就系喺正呢个中间嗰个好狭窄嘅地峡嘅中间嗰度嘅，咁所以咧，佢就系连接咗呢个希腊北边嘅大陆同埋南边嘅半岛。咁喺呢个图咧，就系耶稣嘅时代嘅古罗马帝国嘅版图，系见到一个红色嘅一个框框啦。咁我谂大概你都会睇到罗马嘅位置吓。咁呢个意大利嘅东边就系希腊啦。咁呢个格林多咧就系喺呢个希腊嘅位置嗰度。咁佢喺古罗马帝国咧，亦都系处喺一个中心嘅位置。咁佢咧就系贯通吓，应该 Pontus 嗰度就系啦。咁佢贯通咗西边嘅罗马啦，同埋东边嘅小亚细亚，同埋南边西南边呢个罗马嘅地方。咁佢咧系处喺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地理嘅位置噶。 咁呢个咧，格林多嘅商业咧就系非常之发达啦。咁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格林多咧嘅两边都系有两个海湾。咁你睇到东边同西面咧都系有分别都系海湾嚟嘅。咁而格林多咧就喺西边同东边咧都有一个海港。咁嗰两个海港中间，你见到一条白色嘅线咧，就系一个陆路嚟嘅，系用石铺嘅陆路。咁所有嘅商品咧都可以通过呢个陆路咧，就系连喺呢个两个海港中间咧，就系通行无阻。咁所以个格林多嘅商业咧就系非常之繁盛。咁呢个格林多喺公元前嘅146年咧，系曾经俾古罗马咧，就系成个城咧就系毁灭咗。咁去到公元前嘅44年啦，呢个 Julius Caesar 咧就将呢个格林多成个城咧就系重建。咁我哋睇个图咧就系呢个古代嘅格林多城嘅一个模型。咁呢个城里边咧就系所有嘅设施咧都非常之齐备。咁去到公元前嘅27年咧，佢系直接咧系由呢个罗马咧系管辖。就成为呢个 Achaia 呢个省嘅省会。咁呢个格林多咧就系喺古罗马帝国里边一个政治、经济同埋商业嘅中心。咁喺古代咧有一句说话咧就系话，唔系每一个人咧都可以去格林多嘅。咁即系话咧呢个城市咧系，即系一系你系好有钱啦，一系你系有好高，即系做好大嘅官咧，你先至有机会咧去到呢个格林多呢个城嗰度。咁呢个建成呢个经验咧，所以呢个保禄咧，亦都系用咗呢个建筑嘅呢个比喻咧，就系讲咗就话因为除咗以奠定嘅根基，即耶稣基督之外啦，任何人咧亦都唔可以再奠立其他嘅根基。咁所以格林多嘅人咧，因为佢哋有呢个重建城市嘅呢个经验咧，佢哋都好明白呢个圣保禄嘅呢个比喻。咁由於重建呢個格林多城咧，就需要好多熟練同埋非熟練嘅人啦。咁所以格林多嘅人咧嘅人口係非常之多，同埋咧都係有唔同嘅種族咧就聚居埋一齊。同埋咧佢哋嘅流動性都好大。咁你睇側邊右邊嗰個圖咧，就係除咗三分之二係奴隸之外啦，三分之一嘅咧就係有自由身份嘅人。咁佢哋咧就係即係可以係即係好搏命咁樣啦，係力爭上游啦。咁所以當時嘅格林多嘅人咧，亦都冇乜愛德，係比較即係好中意去揾錢啊，要力爭上游，互相鬥爭啊咁樣。咁下邊咧就係講下格林多人嘅宗教啦、道德同埋佢哋嘅運動。咁格林多嘅宗教咧，亦都係好複雜同埋好多元噶啦。咁喺格林多城里边咧，有好多唔同嘅宗教，咁佢哋咧就起咗好多唔同嘅庙宇，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朝拜嘅仪式。咁呢啲宗教咧就分别咧就来自罗马、希腊、埃及，亦都有其他嘅异教嘅。咁我哋喺右手边见到呢个 Apollo Temple 呢个太阳神庙咧，系当时格林多城咧系最大嘅神庙。咁佢有个庙咧就有38条。24尺高、6尺直径嘅圆柱咧就系包围。咁如果我哋去而家呢个现代嘅格林多城咧，系仍然见到有7条呢个圆柱嘅遗迹喺度。咁喺呢啲庙宇咧，除咗拜神之外，呢亦都系即系等于现代嗰啲餐馆，因为每一次拜完神，嗰啲动物咧，佢哋都可以喺呢个庙宇嘅周围市场咧就系卖出嚟，亦都喺庙宇里边咧就可以大吃大喝。咁所以即系呢啲庙宇，除咗系拜神，亦都系即系享乐嘅地方嚟。咁喺呢个 Apollo Temple 后边嘅一个山嘅山顶咧，就原本有一座庙系叫爱神庙，就系敬奉右手边呢个希腊嘅爱神叫 Aphrodite 吓，即系等于呢个罗马嘅 Venus 嘅呢个女神。咁佢哋拜呢个女神嘅方式咧，就系喺庙宇里边咧有一啲妓女咧，就系卖淫咧，就系作为敬奉呢个爱神嘅一个方式。咁里边咧就系全部招呼嗰啲好有钱嘅商人啦，同埋嗰啲即系有权贵嗰啲咁嘅人噶。 咁另外喺下边有一个Corinth 呢个格林多城就变成一个动词叫做 Corinthianize 咧，就系有卖淫出卖，即系卖淫嘅意思。咁我哋可以睇到啦，当时呢个格林多城嘅道德咧就系非常之堕落。咁呢个保禄咧就喺格林多前书里边咧就系告诫呢啲格林多嘅人咧，就话要佢哋咧就系远离呢个偶像嘅事物啦，亦都系要唔好同呢啲淫荡嘅人咧就系交结。咁呢个格林多居位于嗰个好狭窄嗰个城峡咧，叫英文叫 Isthmus。咁每两年咧就系会举行呢个 Athenian Games。咁有好多嘅竞赛咧，就系嘅规模咧就系仅次于个 Olympic Games 噶。咁所以呢个保禄喺格林多前书里边咧，亦都系用呢个竞赛咧呢个比喻咧，就系鼓励呢啲格林多嘅信友咧，系为咗天上嘅奖赏同埋呢啲唔腐朽嘅花冠咧，就系要全力以赴。咁最后呢部分咧，会讲下格林多前书当时嘅格林多教会系点样，同埋呢本书嘅目的同埋内容系点样。咁呢个保禄离开咗呢个格林多教会大概有五年几嘅时间啦。咁呢个格林多教会咧就开始出现咗好多内部嘅分裂。咁包括咗咧就有党派嘅斗争啦，亦都有一啲乱伦嘅行为。咁好多信友咧亦都参加嗰啲神庙嘅卖淫嘅活动。咁信友之间亦都好多争讼咧，就喺呢啲外邦人嘅法庭里边咧就系解决。亦都佢哋开始咧就系否认咗呢个耶稣基督呢个复活嘅信仰。咁格林多嘅信友亦都系写信俾呢个保禄咧，就系问佢哋一啲问题，譬如话佢哋喺呢啲庙宇里边拜完神嘅肉可唔可以食啦？咁同埋关于呢个婚姻同埋童贞嘅问题。咁呢个保禄咧亦都劝诫佢哋咧系远离呢个拜所有任何拜邪神嘅事。咁另外保禄咧亦都解释咗一啲礼仪嘅问题啦，譬如话女性喺呢啲会堂里边嘅地位啦，同埋呢个主嘅晚餐呢个纪念仪式有啲咩意义，同埋圣神嘅神恩嘅作用系点样。咁关于呢个复活嘅信仰，由于好多人咧都否定咗呢个耶稣同埋信友嘅复活啦，咁所以保禄咧亦都重新就向我哋讲咗就话，如果我哋冇主嘅复活咧，我哋如果主系真正冇复活嘅话咧，咁我哋嘅宣讲咧系空嘅，我哋嘅信仰咧亦都系空嘅。咁保禄咧就讲咗格林多教会出现咁多纷争、咁多纠纷，其中一个根源咧就话，因为当时嘅格林多人咧就系非常之自大高傲，咁所以保禄咧就系话俾佢哋听，呢个十字架嘅大部分睇人，俾大部嘅人睇咧，就话十字架系好愚妄、好愚蠢吓，好懦弱嘅。咁但系呢个咧就系天主救世计划嘅一个奥秘。如果我哋要夸耀嘅咧，就系因为经常记载就系凡要夸耀嘅咧，应该系因主而夸耀，唔系因为自己嘅才能咧而夸耀。咁佢劝告呢个格林多嘅信友咧，就要学习呢个中途呢啲谦虚同埋呢个。勤奋的榜样。另外一个纠纷的根源呢，就是因为格林多人呢就是互相斗争，他们是非常之自私。那保禄呢就是告诉他们听，就说一个基督徒的爱德呢就是任何一个基督徒团体的一个标记。那以所有的神恩里面，信望爱的神恩就是最大。如果没有爱的这个神恩呢，根本就不可以建设一个教会的团体。最后呢，我讲一下就是说在现代的社会，其实跟这个格林多的教会呢是很多相似的地方。例如现在仍然有很多贫富悬殊，或者是道德的沦亡，或者是很多俗化的东西呢已经对取代了这个基督的信仰。即系我哋呢个保禄喺格林多前书里边好多嘅由因圣神物感嘅一啲好多嘅说话咧，对我哋咧都有好多嘅裨益。咁希望我哋今年读呢个格林多前书咧，都可以领受到即系保禄因为圣神俾佢嘅一啲好多嘅启示。多谢。
好多謝啊 Teresa， 非常之好嘅簡介嚇，俾圖文並茂，同埋咧係俾咗我哋一個好好嘅背景，係根據呢、這個格林多城嘅背景咧，嚟到佢嘅歷史背景啊、文化各方面咧，嚟到去了解格林多人前書。咁格林多人前書咧，裏邊咧係涉及好多教理方面、牧民方面嘅道理嚇。分黨派啊，淫亂啊，吃祭肉啊，領聖體啊，神恩啊，等等好多呢啲教理性嘅同埋呢個牧民方面嘅問題，係好有用的一本書。但係喺呢個研究呢啲問題嘅背後咧，其實咧我哋發覺咧，《格林多人前書》係一本好實際嘅、好實用嘅一本書嚟嘅。因為咧喺呢啲問題嘅背後咧，係不斷咧係去帶出咗兩個好同我哋好有相關嘅好重要嘅問題，就係話究竟我哋作為一個基督徒係點樣能夠喺呢個俗世裏邊去活出我哋嘅基督嘅信仰，而唔被呢個俗世所同化咧？呢個一個係好實際嘅，我哋成日都要面對嘅一個問題，亦都帶出另一個問題，就係我哋不斷咁去你發覺當我哋不斷咁去研究呢個《格林多人前書》裏邊嘅呢啲道理同埋呢啲有關嘅牧民嘅問題嘅時候咧。亦都不斷，我哋會問就係、是我哋知道我哋要愛基督，但係我哋係要去到咩嘅程度咧？嚇、啊，我哋要付出幾多嚟到去愛基督咧？我哋要投入到呢個信仰係去到一個咩嘅階段咧？呢、這個亦都係我哋成日都會內心裏邊要面對嘅一個掙扎嚟。咁我哋都會明白到咧，就係格林多城咧。頭先我聽阿 Teresa 所講嘅時候咧，你應該會睇到啦，就係、是、一個好俗世嘅。甚至喺呢個道德上面都相當差嘅一個地方嚟嘅。咁佢呢個一個咁俗世嘅地方，而呢個教會係成立嘅時間係咁短咧，呢啲基督徒咧係一啲好新嘅基督徒嚇，佢哋嘅信仰係未曾咁扎根嚇。咁變咗即係佢哋所面對嘅呢啲問題咧，好多時亦都反映住好多喺呢個信仰上邊未曾能夠咁扎根嘅。教友的心里面的同样的问题，我们同样是有这个刚才所讲的这两个挣扎。究竟我们听了这些这样的教导，这些教理的信仰的要求，很多都很好，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就会问，就是那是不是表示我真的很需要洁身自爱，而去到如果是这样做的时候，特别是当时的格林多城，这样做的时候岂不是我会离开了我的朋友我的团体，令到人家见到我觉得我是好像懒自明清高这样，即是我是不是跟着我的基督信仰去做，而结果是搞到自己成为了很孤立呢？这个是一个他的挣扎。又抑或我为了不想放弃我的团体我的朋友，我宁愿是比较上是这个信就信，但是就都要随波逐流，而结果呢 end up 就是可能是在很多事情上是违背了自己的信仰和这个教会的教导。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挣扎的。那另外就是刚才讲到，就是究竟我们要跟随基督、去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是不是真的要全身投入地去为基督呢，去爱基督呢？抑或是适可而止、就是去到某一个阶段、做了一些基本的信仰的要求，做一些基本功夫、就是去教堂等等就算呢，这样、就是、这个又是另一个很大的挣扎。咁呢啲咁嘅牧民嘅道理同埋呢個教理後面咧，都係反映住呢個掙扎嘅。譬如話講到嗰個祭肉嘅問題啊，頭先 Teresa 都有講啊，即係吃祭肉嘅問題。呢個根本就係當時嘅好盛行嘅社會嘅做法嚟嘅。咁而家你信咗耶穌基督啦，咁呢啲祭肉係拜過邪神嘅。咁我哋應該點樣做咧？係咪唔食咧？啊，抑或當冇嘢去食咧，咁樣即係呢個有一個頭先，即係帶出頭先嗰個咁嘅內心嘅掙扎啦，係咪？我係咪去潔身自愛，而結果咧係搞到自己好孤立啊？又抑或我入世咧嚇，即係去隨波逐流咧？啊，領聖體嚇，即係啲咁多人嘅基督徒咧，好多係因為佢新教友嚇，或者佢哋係慣咗喺呢個廟宇裏邊咧係大吃大喝嚇，即係對佢嚟講咧，領聖體都係可以大吃大喝啊，即係唔係咁重視。咁變咗呢個又係，咁我又點咧？我做咗基督徒，我係咪即係要零零舍舍，即係好尊敬好咩咁樣嚟到去做咧？呢啲咁嘅掙扎咧，係不斷係出現嘅喺不同嘅道理後邊。而實上呢啲咁嘅掙扎咧，唔單止係格林多人嘅掙扎，亦格林多城嘅基督徒嘅掙扎， 亦都系我哋自己啊，今日嘅现世嘅基督徒同样要面对嘅挣扎。所以咧，睇《格林多人前书》咧，其实咧系一个好实用嘅一本书，不断呢啲问题咧系出现啊，系一个我哋要做一啲所谓 soul searching 啊嘅内心嘅挣扎。我哋知道我哋嘅信仰嘅要求系唔简单嘅，我哋亦都知道我哋嘅信仰要求我哋做啲乜嘢啊，祈祷嘅生活啦，爱心嘅工作啦，啊，睇圣经啦。要明瞭我們的信仰，甚至他說我們要成聖，我們要努力成聖。但是問題就是這些道理我們知道，這些要求我們知道，但是我們究竟是投入到什麼地步呢？是要滿全這些要求是滿全到什麼地步呢？有些人甚至問，難道我的正經事不用做什麼？即他有所謂叫正經事，即有時候我們會問他就是什麼叫正經事，即我們領聖體那些不是正經事，我們成聖這些不是正經事。咁即係對佢嚟講就係話啊，咁我唔使做工啊，唔通我唔使呢個揾食啊？啊，即係呢啲就係正經事啊，呢啲啊，唔通我平時唔使係有啲娛樂啊？咁即係佢嘅問題唔係冇道理嘅嚇，佢有佢嘅道理，但係咧你會發覺即係呢啲人咧係將嗰個生活咧同嗰個信仰咧係成為咗一個對立啊。當我去做信仰嘅嘢咧，就等於我唔做呢個生活上邊嘅嗰啲所謂正經事啦啊。咁即係呢啲人嘅矛盾咧，就出現喺呢一度。咁我哋喺呢個以後咧研究呢個《格林多人前書》裏邊咧，係不斷嚇呢啲問題會再次浮現。我哋不斷要再去面對，要去答翻頭先呢兩個咁嘅問題。咁呢、這個照啲聖經學者嘅研究咧，格林多人嘅格林多城嘅呢個教會咧，應該咧係。保禄他在第二次传教的时候是大概在公元后49年左右所建立的一个教会，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是一个我们所谓中途传递的教会，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当时的中途呢，这里是保禄，另外其他的 Thomas 啊或者伯多禄啊等等，他们在这个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指派之后，他们四围地去然後在每同不同的地方建立了教會，而這些教會是因為由中途所建立，所以由這些教會一直傳落到今天的，這些叫做中途傳遞的教會。當然其中我們最關心的和最知道的，就是當然是羅馬天主教教會，這個在這個羅馬那裡由伯多祿和這個是聖保祿 所建立的這個教會，這個是當然也是中途傳遞的教會，但是不止這個，也都在這個歐洲東歐就有一些地方的教會是由當時的中途建立的，於是這些都叫中途傳遞的教會。我們教會也都承認這些教會叫做中途傳遞下來的教會，東正教也是一個中途傳遞的教會。當時格林多城就由這個聖坡咧係建立咗嚇，就於是乎呢個係一個中途嘅教會。咁而當時咧係照呢個《中途大事錄》第十八章嗰度所記載咧，有一位猶太人叫做阿貴拉，嗰度寫錯咗係嗰個拉字嚇。咁有陣時大家知道而家嗰啲中文嘅 software 嚇，你寫咗落去咧，佢就整咗另一個字出嚟。咁有陣時我哋呢啲老眼昏花咧。就未必 check 到，我知道呢啲係好 annoying， 但希望大家咧係包容一下，因為我哋自己即係掛住個重心咧係擺喺個道理上邊啊，搜集資料上邊啊，有陣時咧係啲中文咧係出現啲錯字啊，咁喺呢度嚟講咧就好明顯咧係嗰個電腦嘅 software 啦，咁有陣時咧係亦都係我自己個人嘅 limitation 嚇，即係我自己都成日都會寫白字，咁所以大家都希望大家唔會見怪嚇，即係包容一下。咁當時嘅呢位猶太人阿貴拉咧，同埋佢嘅妻子普尼史拉，就喺呢個隔城嗰度咧，係遇上保祿嘅，而佢哋咧亦都係幫咗保祿好多，佢接待佢，而且咧佢哋咧係同保祿咧係同行嘅，大家都係做製造呢個帳幕同埋呢個修補帳幕。咁當時由於嗰、那個當時嘅風俗習慣啊，社會嘅關係咧，修補帳幕、製造帳幕咧係一個好有用嘅技能嚟嘅啊！嗰啲軍隊啊，或者頭先我哋講到話格林多城佢嘅嗰啲運動會啊，好多時咧都有好多嘅人咧，特別喺呢個格林多城呢個新城咧，新建立嘅城咧，佢咧係裏邊咧亦都有好多嘅人咧係移民到去嗰度。 咁變咗咧係好多時咧有好多嘅旅客啊等等咧都要有呢個帳幕嘅縫補嘅需要嚇，或者呢個製造帳幕嘅需要。咁所以咧呢個行呢個技能咧係絕對係能夠謀生嘅一個技能。咁佢哋呢對夫婦咧亦都做咗保錄嘅佢自己講咗喺呢個保錄喺佢哋有講到就係話係佢嘅耶穌內嘅助手嚇。佢哋甚至咧係願意為保錄咧係冒佢哋嘅生命危險嚇。佢哋嘅家屋企咧係愛嚟做教會嘅，愛嚟喺嗰度喺呢個聚會嘅，成為咗教會嘅。咁而佢哋嘅信仰亦都好熱誠啊！佢哋咧係亦都對佢嘅信仰好了解啊，非常之好嘅一對夫婦嘅基督徒。佢哋甚至當時嘅呢個相當出名嘅阿婆羅咧，呢個傳教嘅人咧，傳道者咧，佢嘅所講嘅嘢中間有啲錯誤咧，都被呢個阿貴拉夫婦咧係去教佢指正佢啊。咁所以你見到佢哋咧信仰方面嘅認識亦都好深，亦都係好熱心嘅教友。咁其實我哋睇到阿貴拉夫婦咧，頭先我所講嗰個掙扎咧嚇，又再閃現喺我哋嘅腦裏邊啦。就係你見到呢對夫婦係非常之投入，亦都係全身瞓落去，可以講話嚇，為咗佢嘅信仰係全身落去，連個屋企都借埋出嚟，連條命都為咗阿保聖坡咧，係可以冒佢生命危險嚟到幫聖坡嚇。即係你見到啲人嘅全面嘅投入咧，係毫無疑問。咁而其實上佢就係我哋基督徒嘅榜樣嚟嘅嚇。就令我哋睇到就係其實我哋應該係好似佢哋咁樣係全面地投入我哋嘅信仰裏邊，讓我哋嘅信仰咧嚟到支配住我哋嘅所有嘅言行同埋舉止，我哋所做嘅任何事情。你見到呢個阿貴拉呢對夫婦咧？佢哋咧係對佢哋嚟講咧係信仰咧係佢哋嘅中心嚇，支配一切，並唔係普通裝飾品嚇咁樣樣。做咗啲基本就算數嚇，應付下咁就算，並唔係咁樣一回事嚇。佢信仰對佢嚟講係最中心，係佢生活嘅全部。咁就好似呢個耶穌咧，佢喺講呢個天國嘅比喻嘅時候咧，佢都做過一個咁嘅比喻喺呢個馬太福音十三章嗰度，佢講過就係話天國咧就好似一塊。田一塊地咧，裏邊咧，當你見到呢塊地係藏有呢個寶貝嘅時候咧，同埋呢個珍珠嘅時候咧，嗰、那個發現咗嘅人咧，就會將佢所有嘅財物咧係變賣嚟到去買咗呢塊地嚇、重要到咁緊要啊！對佢嚟講，所有嘅財物都唔重要，呢塊地最重要，因為咧天國喺嗰度嚇，天國就好似寶貝珍珠一樣喺呢塊地嗰度藏住。咁如果係咁嘅話咧，佢就會賣曬其他嘢係去買呢塊地，呢、這個就係天國。咁即係話對。我哋有信仰嘅人嚟講咧，就應該係咁樣樣嚇，即係最重要嘅就係嗰個信仰，而信仰係我哋一切嘅中心，支配一切嚇，係我哋生活嘅一切。而阿貴拉咧夫婦咧就係我哋最好嘅榜樣。咁另一方面，即係我唔想大家誤會就係係咪喺我哋教會嘅教導裏邊，即係話我哋所有人都要做神父同修女嚇，即係我哋全部嘅生活，將我哋整個人嚇都呢個放喺呢個神職上邊，放喺呢個傳教嘅事業上邊。我哋要明白就係我哋嘅召叫唔同嚇，即係神父修女固然係可敬嚇，值得我哋去敬佩。但係佢嘅侍奉天主嘅方式係因為佢有呢一個特別嘅召叫，所以佢用咁嘅方式。嚟到去侍奉天主，嚟到去全面投入佢嘅信仰里边，唔表示我一定要去做个神父，我先至系全面投入我嘅信仰。而我亦都唔做神父，因为我冇咁嘅识，冇咁嘅召叫吓。咁使我谂起我有一位朋友咧，佢系一个好成功嘅商人吓，佢做嘅生意做得好大。但系另一方面，佢亦都系一位好好嘅基督徒，好好嘅天主教徒。很多時大家傾偈嘅時候咧，我知道佢對佢嚟講，佢嘅信仰係幾咁重要。咁佢亦都有同我哋分享，就係話佢嘅生意上邊咧，其實咧係有好多嘅引誘，好多嘅誘惑嚇。特別咧係呢個佢成日都會有時笑我，就係話你成日講成聖你就容易啦，你打份工啫都係啊。我做生意咧就好難嘅，即係好太多嘅引誘嚇。咁咧就門税啊嚇嗰啲嘢咧。都是很容易發生，很容易想去做。但是他自己事實上是而他不是沒有掙扎，是有掙扎的，甚至是犯過錯， 咁但係佢自己係真係能夠重視佢信仰到咧，係縱使係好大筆嘅數目啊，佢咧係唔佢唔能夠瞞騙佢自己嘅良知啊，佢係要知即係跟足法律啊嚟到去做啊。咁所以即係呢個咧就係一個例子俾我睇到，就係話我哋嘅所謂信仰支配我哋一切咧。同埋信仰嘅全面投入咧，唔表示淨係神父修女呢啲先至叫做全面投入。我哋咧，冇呢個召叫嘅人咧，我哋可以用我哋唔同嘅方式。啊，你可以係一個成功嘅商人，你可以係一位教師，啊，可以係一位好好嘅家庭主婦，啊，係一個父親或者點樣樣，都可以喺你嗰個職份上邊，啊，唔同嘅職位上邊咧，身份上面来到去活出你的信仰，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信仰的全面投入。至于刚才我那个问的问题，最初刚才讲开的时候，那个所谓正经事，你就发觉就其实这些正经事是一样可以在里面来到展开我们的信仰，就是 你可以继续去 做你的从商，你可以继续去做你的会计师，继续去做你的工程师，做这个一个售货员，一位教师，全部都是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面，或者在你的家庭里面，作为一个母亲一个父亲，都是可以去反映出你的信仰，忠于你的信仰，同埋让这个信仰来支配你所做的一切。在这个建立了格林多城教会之后，大概是两年，保禄咧就开始佢第三次嘅传教嘅旅程。咁佢喺呢个第三次传教嘅旅程，大概系喺呢个公元后56年咧，佢当时咧系喺呢个厄弗所嗰度，咁就但系听到呢啲消息啊，有啲人同佢讲有啲咁样嘅 concern， 就系呢个格林多城里边有好多呢啲问题出现嘅时候咧，咁佢出于关心咧，佢就未曾能够去到格林多城都好啦，佢已经喺呢个厄弗所嗰度咧系写咗呢封信。是交给这个加林多城的教会。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加林多人前书的背景。在今天的那个致后词那里是保禄有讲到，他说因主的旨意蒙召为耶稣基督中途的保禄。他称自己是因为天主的旨意而蒙召，被召叫蒙召，成为了耶稣基督中途的保禄。啊！佢係一個咁嘅人，佢呢個係佢嘅身份。佢被蒙召成為中途。咁提到呢個蒙召咧，咁我哋想順便喺呢度帶出一樣嘢咧，就係去將呢個保禄同耶勒米亞先知嘅蒙召咧嚟到去比較，嚟到帶出呢一啲蒙召嘅特點嘅共通嘅地方。咁我哋發覺呢、這個無論係保禄也好，耶勒米亞先知也好，佢哋蒙召咧，被天主所召叫咧。都是天主去叫他们去讲一些人们不愿意听的说话，一些人们不喜欢听，觉得很难听的说话。当时的耶勒米亚呢，他被召叫去做先知讲的说话呢，是令到他成为很多人的敌人，令到他被追杀。但是另一方面，耶勒米亚先知说，他说天主的说话是蕴藏在我的骨髓里面，好像火一样焚烧。他说这些说话我想不讲呢都不得。他催逼着我，逼着我，我要讲。今天就因为天主召叫了他，给了这些这启示他，给了这些真理他，给了这些说话他。他的职责就是去为天主讲这些说话。这些是一些很难听的说话，是一些人不喜欢听的说话。但是他偏偏就是要讲，而且不到他不讲，他说简直是叫救命。他讲到的时候，你要看这个耶勒米亚先知书的时候，他说他蕴藏在骨髓里面好像火一样焚烧。这个就是那种先知被召叫的感觉。而保禄都是的，保禄被天主所召叫要他讲一些信息呢，就是令到他成为众矢之的。当时在这个希列啊等等呢、這個東歐一帶咧，佢傳教嘅時候咧，係嗰啲猶太人咧係憎佢憎到入骨啊！咁直頭係跟蹤住佢，追住佢嚟到去害佢啊！佢去到邊度就追到佢去邊度嚟到去查獲佢嘅檔攤，可以咁樣講嚇。 佢傳教嘅時候就出嚟咧，係呢個同佢鬥拗咁啊。咁甚至後來咧，就因為呢個緣故咧，係被捕啊，翻到呢個耶路撒冷咧，係被呢個審訊。咁呢個我哋嗰年研究呢個《中途大使錄》嘅時候咧，我哋都有讀過啦。咁其實呢樣嘢咧，我哋睇翻呢個蒙召咧，然之後咧係對我哋係好有幫助，因為咧可能天主嘅蒙召唔係淨係蒙召，唔係召叫。單單召叫耶納米亞先知呢啲咁重要嘅先知，或者呢個聖保祿呢啲咁重要嘅宗徒，佢亦都會可能會召叫我哋去做一啲嘢，或者為佢講一啲説話。咁於是乎呢種咁嘅佢哋呢種咁嘅心情，呢種咁嘅感覺咧，就成為一個好好嘅我哋嘅借鏡，等我哋知道究竟我而家去做呢樣嘢，呢樣工作係咪真係天主召叫我去做嘅咧？咁喺呢方面，我自己係有少少嘅感受嘅，因為咧即係我自己曾經係一個喺信仰上邊係相當鬆散嘅一個人嚇，唔單止鬆散，而且係好唔服從教會教導嘅人嚇。我已經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嚇。咁而天主佢係苦心喺好長嘅時間裏邊俾我嘅一個個人嘅改造啦。咁然之後喺呢個改造嘅過程裏邊，我睇到嘅好多嘅我哋嘅信仰裏邊嘅真理。而俾我嘅唔單止係我自己個人嘅喜悦，而且咧係我一種感覺，就係話呢啲喜悦咧，我唔能夠揾，好似耶拿馬先生所講係，淨係抑制住喺我心裏邊，唔去同人講。我淨係一種不能自我嘅感覺咧，係要去同人講啊。咁嗰種，所以即係耶拿馬先知嗰種話隱藏喺骨髓心裏邊啊，即係好似火焚燒咁樣樣嘅嗰種感覺咧，攞攞攣嘅感覺咧。或者好似聖波所講，係基督的愛在催逼著我嗰種感覺咧，就係蒙召嚇，就係呢個蒙召嘅經驗嗰種感覺。咁而呢一方面，我自己係雖然係一個好渺小嘅，只係我哋 CMCC 裏邊一個傳道員啦，我哋嘅舞蹈班嘅傳道員，但係嗰種感覺喺我心裏邊我係有嚇，即係心裏邊係一種囉囉攣，係不吐不快嘅感覺。咁以前係一種推動力，係令到我要去傳。咁而睇翻轉頭嘅話咧，咁我亦都變咗係一個肯定啊！即係然之後睇到呢個保祿同耶拿米亞呢啲咁嘅聖經裏邊嘅人物嘅時候咧，俾我自己一個少少嘅肯定，就係話啊，我相信我做呢啲工作係天主嘅召叫啊，係天主俾我一個雖然係好渺好卑微嘅，好有影響力好細嘅，並唔係好似保祿或者呢個耶拿米亞呢啲咁大影響嘅人，但係咧都係一份工作嚇。咁於是乎咧，我好安心咁去好好快樂咁去平安咁去做嚇，咁所以呢啲嘢咧係有陣時我哋睇聖經咧係對我哋自己有幫助嘅嚇，即係起碼呢度咧係我自己少少嘅經驗。咁另外佢兩個有一個共通嘅地方咧，就係天主都同佢哋講，佢話你只管去講呢啲説話嚇，我要叫你講嘅嘢，你即管去講嚇。佢話不要害怕嚇，唔好驚啊，就好似我哋 John Paul II 喺呢教宗前教宗任務嗰度二世最中意講嘅口頭禪就係。不要害怕啊！佢話我會與你同在啊！佢都同呢個聖保祿講，佢話你即管去傳，你唔使驚啊！佢話我當佢去改造聖保祿嘅時候咧，佢對眼都盲咗嘅時候咧，當佢開翻眼見到嘅時候咧，天主同佢講，佢話我有即係亦都同嗰、那個事實上我想大家睇睇下呢個喺呢、這個《中途大使錄》嘅第九章十五節1697頁，在那裡你看到是天主派了這個阿納尼亞去找聖波，天主跟他 說第十五節那裡他說，天主向這個阿納尼亞他說你去吧，因為這人是我所揀選的器皿。 你看到他說他叫這個阿納尼亞去找這個聖波，因為聖波是我所揀選的器皿，為把我的名字帶到外邦人國王和以色列子民前，因為我要指示他為我的名字該受多麼大的苦。所以天主揀選了聖保祿成為做他的器皿，成為他的宗徒，成為了這個外邦人的宗徒，是去傳福音給這個外邦人。而他再後一點，他跟聖波講說話，後來天主跟聖波講說話，就是說你不用怕，我會跟你一起。咁喺呢度亦都讓我哋睇到咧，就係傳福音咧，好似聖波咁樣咧，佢傳福音咧，唔係佢自己要去傳嘅，嚇唔係由人而嚟嘅。傳福音呢個使命咧，唔係由人而嚟嘅， 而是天主所给的。你看到是天主拣选了他做他的器皿，他是他，其他连百多禄都不是，连这个其他的宗徒都不是，只是圣波是成为了这个外邦人的传教的宗徒，他就是要受很多苦，去走很多路为他做这个传教。而他这个使命呢，这个特别的使命呢，也都是天主给他的，不是他自己什么的。所以这里很重要的这件事我们都知道，就是刚才我讲到，就是说我们看圣经有时候是作为一个个人自己的引证，就是因为圣经里面的教导，圣经里面的人物的遭遇呢，就往往就是